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爱我们，实在是眷顾我们，实在是怜悯我们的上帝。你把我们召聚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丰盛的恩典，你让我们六日劳作，一日安息，安息日是为我们设立的，使我们在这其中，在你的面前得着安息，而且得着福音莫大的恩典，使我们就心里喜乐，灵里刚强。我们也感谢主，你将真理赐给我们，就是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主耶稣基督，没人能到父那里去。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今天的聚会当中都是靠着基督来亲近你，来仰望你，来着得着你诸般的祝福。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继续还是学习这个希伯来书。好，我们继续还是学习希伯来书。大家打开希伯来书。好，我们这个还是来去这个分享的主题呢，就是建造一个圣洁的教会。好，建造一个圣洁的教会。大家打开希伯来书，我们这次呢就读这两节的经文就好了。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十章。好，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先读第十章的第十节。希伯来书十章第十节，好，我们先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十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起读。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我们再读一遍。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好，我们再读第十四节的经文。第十四节的经文，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我们再读一遍。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好，我们看到，那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圣洁。好，我们上次是跟大家讲了说建造一个圣洁的教会。好，我们是让大家去看到，就是你要去认识圣洁，我们从神的圣洁你要知道，和有人的圣洁，对不对？神的圣洁我们要知道说它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的意思是讲的说上帝是造物主，他是至圣者，本质和我们不同。这个讲到上帝这方面的圣洁是不能给我们的，对不对？我们会不会变成神，弟兄姊妹？不会。我们将来在天上呢？也不会。我们在天上永永远远是人，是不是？我们在天上最喜乐的事情是我们敬拜上帝。你看启示录就是这样讲的，对不对？启示录里面讲的天上的高潮，天上的喜乐，就是众圣徒一起在敬拜上帝。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讲的说上帝他讲到他的圣洁的时候，是讲到他的道德属性，他和一切污秽、不洁、邪恶、不好的他都没关系，是不是啊？因为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一切好的简单来讲都是从神来的，对不对？但是不好的都不是从上帝来的。你看到这个是我们要去效法上帝，效法哪方面呢？就效法这方面。那我们上次也特别跟大家去讲了，就是说你要特别看到上帝的恩慈和上帝的圣洁之间有个密切的关系，是不是啊？上帝是慈悲的，我们的上帝比佛教里面讲的什么我佛慈悲要厉害得多，因为他们只是被动的讲说我佛慈悲，我没办法了，他也不能保证你一定能够上天堂，一定能够怎么样。而我们上帝的慈悲是大有能力的慈悲，阿们吧。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年日从来到永远都是圣洁的，那他最突出、最突出的一个表现就是他怜悯人，阿们吧。所以我们说慈悲和圣洁是不可分的，你把这两个一分开，那么你的圣洁观就有问题。但是你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你才会对圣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讲。那么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什么呢？就是建造圣洁的教会。怎样建造圣洁的教会？那么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去讲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为什么让大家连读两遍呢？就是这个经文你看的时候和你原来对圣洁的想法肯定不一样，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天然想你要圣洁，你比如要修炼啊，你要祷告啊，或者你要进食啊，你要怎么样。然后这两节经文说什么呢？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怎么样，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我们怎么样子，我们就得以成圣了。然后十四节讲的什么呢？说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怎么样子，永远完全了。这个都和我们的想法不一样。 所以我们说我们在这里第一点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说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记得一个原理，什么原理呢？我说记得一个望远镜原理。什么叫望远镜原理？我们弟兄姊妹应该很多人都用过望远镜，是不是？没用过你也听说过，应该大部分，因为现在不像以前，以前这个望远镜好像这是很珍惜的东西，特别如果是古代，比如说那个时候说望远镜，那像伽利略他们刚发明的时候，那可没几个人能用，是不是？大家只是听说这个东西。大家知道望远镜它有一个什么作用啊？望远镜你拿上一看的时候，远处看不清的东西怎么样子？看得很清楚，甚至可以放大好多倍，有些望远镜放大1000倍、10000倍甚至更多。所以我们这样看月亮，觉得哎，月亮挺亮，但是好像月亮好像上面有些阴影。我们古代人不就传说了，是不是就开始编故事了，是吧？说月亮上有个小白兔啊，大家记得是不是？然后又说月亮上有嫦娥啊，或者说月亮上有吴刚啊，是不是？吴刚在那砍桂树啊，砍了，然后砍完了桂树又长好了等等之类的。但是有了望远镜一看，发现是什么回事啊？说原来月亮上有环形山，是不是？有环形山。你知道月亮上为什么有环形山吗？就是月亮和我们地球不一样，地球表面包着有一层什么大气层，所以月亮有没有大气层呢？月亮没有。所以当那些陨石，这个宇宙里面其实很多的陨石要往地球降落的时候，大气层就像一个皮球的皮一样，有些陨石直接就弹走了。有一些呢，它穿过大气层进来的过程当中，因为这个大气层就跟它摩擦，它就怎么样子，它就烧着了，燃烧。等它掉在地上的时候，有的还没掉在地上已经烧完了，有的掉在地上已经很小了。但是月亮因为没有大气层，所以那些陨石直接砸到月亮上面，所以一砸一个坑，一砸一个坑，所以你就看到月亮上面有环形山。但是这些如果我们没有望远镜的话，我们根本看不到这些。而现在的我们知道新的那些望远镜就更厉害，不是只能看见月亮，而是能够看到太阳系之外很远很远的地方，是不是？那我们说其实你要去晓得望远镜就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它会使很远的模糊不清的东西看起来很清晰，它会使我们原来看不见的东西可以看见。那我在说什么呢？我说我用这个望远镜的原理来跟大家比喻，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一个属灵的望远镜，这个属灵望远镜使我们看见了以前看不见的东西。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以前都在良心中，有的时候人一说话的时候，你看我还记得我爸爸是个原来是个共产党员，十几岁就入党，坚定的共产党员，然后这个无神论者，我爸爸那个时候生气了，就说你怎么怎么样，你见上帝去了你哈，就意思就是你这要死了，你这是，你很奇怪，你又不无神论，你说什么见上帝呢，是不是？人心里面对上帝有模糊的印象，但是却不清楚，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来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突然发现原来上帝很真实。阿们吧。我们原来以为上帝跟我们离得很远，跟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没什么关系，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说原来我们的上帝他是超乎万有之上，却贯乎万有之中，而且他差他的儿子也是圣子上帝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来为我们死。所以我原来心里有一个疑惑，如果有上帝，这个上帝跟我什么关系？他是爱我还是恨我？我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我突然明白这个道理，说神恨世人还是神爱世人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使徒保罗在他做法利赛人的时候，因为他没有福音，他没有这个望远镜，所以他对上帝的认识是不清楚的，所以他很严厉的要求自己，也很严厉的要求别人。但是当他认识了这个福音，拿起这个福音望远镜以后，他在加拉太书里面总结自己的时候，他讲到他和基督的关系，他怎么说？他说他是爱我，怎么样？为我舍己。他跟哥林多的弟兄姊妹讲说，你们看，你们以为我癫狂了吗？你们以为我为什么是这样子？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是不是？就是我们再用刚才的例子，就是望远镜的例子，当我们没有望远镜的时候，我们以为说天地也就这么大了。有时候你到农村去，然后这个天气晴朗的时候，晚上你看，你说哇，星星好多。我以前那个时候出去旅游，去那个衡山旅游的时候，因为原来住在大城市里面都是污染，星星看不见几颗，然后去衡山旅游的时候，到山上晚上一抬头，哇，我第一次看见银河了，哇，银河像一个亮带一样在天上，好漂亮啊。但是你用肉眼看的时候，说天上星星挺多，但也就这么多。但是当你有了望远镜的时候，你再看，你发现哇， 原来星星亿亿万万那么多，是不是啊？你这时候再明白圣经，圣经上面上帝给亚伯拉罕应许说，你的后裔要怎么样子啊？要多的像天上的星一样。我们如果在城市里住惯，天上星才几颗呀，是不是啊？但是你有了望远镜，你一看，哇，天上的星，这个应许大的不得了，因为有亿亿万万的星在天上。阿们吧。同样道理的，你有了福音，你再去看的时候，我们就晓得了，我们就知道了很多属灵的真理。我们说你有了福音这个望远镜的时候，天堂本来离我们很远，但是现在有了福音，我发现天堂触手可及。阿们吧。就像你拿天文望远镜，原来觉得月亮好远呢，但是望远镜一看，月亮好近呢，我觉得它就在我旁边，是不是啊？那个环形山原来用我的肉眼根本看不见环形山，我只是看见月亮上有阴影，现在用了天文望远镜看，哇，环形山，而且还那些天文学家还给他们起了名字，这个地方叫近海，那个地方叫什么等等之类，哇，我都看见了，我都看见了，就是看见了那不能看见。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的说，信是什么？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因着信，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原来看不见的东西我能看见。所以主耶稣怎么讲？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怎么样子，没人能到父那里去。他说你们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怎么样子将我们的上帝显明出来。我们学的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开始就讲说，基督是神本体的什么真相，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你透过基督，你就会真真实实的确信说，上帝是存在的，上帝是真实的，上帝是慈爱的，上帝是掌管万有的，上帝是关乎万有的。你透过耶稣基督，你就知道说，我所经历的一切确实在上帝的掌管之下，而上帝以恩慈待我。阿们吧。但是就像我们说的，你没有天文望远镜的时候，原来这些东西对你而言一片黑暗。你们对宇宙有什么好观察？因为没有天文望远镜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会不太理解说，那些人为什么对这个宇宙这么着迷，是不是？有了望远镜看，有些天文学家就是着迷得很，而且我们真的有了这些知识，包括人家拍了一些片子，一些纪录片给我们展现出来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看了一个纪录片叫做这个旅行到宇宙的边缘，然后就物理学家，天体物理学家跟你去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哇，原来宇宙这么浩瀚，这么大，比我们以为的要多得多，是不是啊？要大得多。同样道理，我们用属灵的望远镜去看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真理，什么真理呢？我们突然发现说，原来上帝的恩典大得很呐，多得多啊。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以前也喜欢讲这个比喻，就说比如说一叶障目的比喻，我这个纸巾挡住我眼睛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纸巾好大呀，是不是啊？把我挡住了。但其实纸巾大还是太阳大，弟兄姊妹呀，没法比的。你知道这个纸巾在地球上是多么小，地球在太阳系里又是多么的小，太阳是多么的大。所以你要看一些宇宙，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姊妹要让你的孩子去看一些这些方面的纪录片，你看看太阳，其实如果太阳那么大的话，地球才这么小，像我的指头这么小，然后这张纸巾是地球上面小小的一个纸巾挡住我。我说什么意思？当我们用福音的眼镜，属灵的眼镜去看上帝的时候，我们就突然发现一件事情，苦难，我们所经历的艰难，其实不过像这张纸巾一样。而上帝的应许，上帝的恩典，像什么？上帝的应许和恩典比我们所在的太阳系还要大。阿们吧。所以我们之前发一个灵修信息的时候，我在里面写了一些评论，我是希望弟兄姊妹，你要看到，你要在应许里面看苦难。阿们吧。你会经历艰难，你会有的时候觉得这个艰难很大，但是这个艰难它在你眼前大，其实上帝给你的应许，如果你看为这个艰难像大海一样，但上帝的应许像一个军舰一样承载着你，这个风浪怎么颠也把你颠不下去，你知道吗？像什么？像航空母舰一样。甚至你知道航空母舰它稳到一个地步，多大的风浪它都不怕，因为颠不倒它。但是这还不够，你再用福音的眼镜去看的时候，你突然会发现一件事情，原来我看反了。什么看反了？其实恩典才像大海，苦难像大海上面的一只小船。阿们吧。 你就这样去看，这就是福音给我们看到。那从这一方面来讲的话，这是我们要晓得，这是叫做正用望远镜。但是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你们有没有试过把望远镜反过来拿？反过来拿效果是什么？反过来拿是远处的东西显得更小，阿们吧。甚至比如说，假设我现在拿一个望远镜在这里，我往后看，后排的弟兄姊妹会看得很清楚。但是我反过来拿的话，我看第一排的弟兄姊妹就如同坐在最后一排，甚至更远。你知道我讲的什么意思吗？就是当我们把这个望远镜拿反了，它应该起的好作用一点都起不出来，反而起的都是反作用。同意不同意？真的，你试试，真的，你如果家里有望远镜，你回去试一试。你比如说，你拿着原来拿着望远镜看，看到月亮，哎，模模糊糊。如果你们家的望远镜倍数高，能清晰的看到环形山；如果倍数不太高，你觉得哎，反正放大了。但你反过来再看的时候，你发现怎么样子？发现变得更小了。同样道理，我们在这方面为什么我要先讲这一点？因为我们讲到成圣，基督徒的成圣的时候，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是把望远镜拿反的。当你把望远镜拿反的时候，你会比不拿望远镜的人看得更清楚还是更不清楚？更不清楚。你会比不拿望远镜的人更看到远处还是更看不到远处？更看不到远处。你就明白了，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基督徒比不信的人的生活样式还差的原因。因为他把属灵的望远镜拿反了，他把属灵的望远镜拿反了。当我们把属灵的望远镜一拿反，我们本来应该比世上的人更喜乐，结果我们变成比世上的人更忧愁。我们本来应该看到更多的应许，看到应许的海洋，但是你拿反了，你看见的是更大的黑暗，你觉得很怕，很糟糕，是吧？本来我应该看到苦难小，恩典大，结果我把望远镜拿反了，我发现恩典离我太远了。我本来应该因信称义，我有得救的确据，阿们吧，天堂是我要摸到的，我就在天堂门口，但是我把这个望远镜拿反了，我觉得天堂离我好远呐。甚至有些世上，就我们说有些世上人，他虽然没信耶稣，他还有点高兴，他觉得我这样的人不进天堂还有谁进呢？是不是？他还有这种得意。但是我们基督徒呢，拿反了这个望远镜以后，觉得说，哇，我什么时候能进天堂？我觉得我这样的人呢，死一万次都不足啊，是不是啊？就变成这样子了。什么叫做把属灵的望远镜拿反了？我们说简单去跟大家讲，因为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什么叫做把属灵的望远镜拿反了？我们那篇灵修信息跟大家讲，上帝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简单来讲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是做礼物，一个作用是做榜样。哪个在前，哪个在后？一定是礼物在前，榜样在后。但是你如果说反了呢？说反了就很可怕了，你知道吗？你要效法基督才能得着这份礼物，这就叫拿反望远镜。所以你看到很多基督徒比世人，他一旦明白了，确实我真真实实的将近有天堂有地狱，但是他以为说我要效法基督到什么程度我才能够上天堂，我才能够与基督在一起的话，他这个时候痛苦比世人更大。所以有一些痛苦，像有些神学家说，哎，我们是因为我们活过来了，所以我们有忧愁。我说我同意一半，因为确实我们活过来了，我们有属灵的忧愁，但是另外一半我不同意，是因为把这个搞反了。你有没有发现？另外我们再讲十字架，搞反了。你看有些军用望远镜，它带个十字架是让你瞄准用的，对不对？我们说十字架，我们基督徒其实要知道有两个十字架，一个是基督的十字架，一个是我们的十字架。请问哪个应该在前，哪个应该在后？基督的十字架。所以当我们把这个搞反了，你会发现今天很多教会真的把这个搞反。很多教会一直讲十字架，你们没有十字架的印记，你们要有十字架。他讲的是什么十字架？他讲的是基督徒要背十字架。他拼命的讲基督徒背十字架，但是他很少讲基督钉十字架。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一样，他一次将自己的身体献上，怎么样子呢？就叫我们这些人得以成圣。他一次将自己献上，就叫我们这些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这叫基督的十字架。但是他们把基督的十字架和基督徒的十字架搞反了。你知道望远镜其实它是一个光学原理，你知道不知道？就是它的镜片，这个镜片它是有讲究的，是凸透镜还是凹透镜，哪个摆前哪个摆后，甚至它要达成一个效果，你这个成像不要给我成的是倒像，你要成的是正像，它是有。但是你把这两个镜片一倒转，就是我们说的，其实就相当于你把望远镜拿反。 你把基督的十字架一倒转，基督徒的喜乐没有了，基督徒的欢喜没有了，基督徒对天堂真实无比的看见没有了。所以我们跟弟兄姊妹讲，有些弟兄姊妹以前，我记得这还是很早以前，两三年前有弟兄姊妹跟我讲过，这他说梁弟兄，听你讲道我就觉得天堂好像用手能摸到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讲基督，我们在讲基督，我们不是让大家的聚焦点在基督徒该怎么背十字架，而是讲基督为我钉十字架。你知道基督怎么为你钉十字架，你知道福音是怎样的完全，这个时候你就得救的确据越来越清晰，你就知道说天堂就是我的，天堂我真的就在天堂的门口了，主一到时候说进来吧，我就进去了。我凭什么到天堂的门口？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告诉我说只要信，是不是啊？只要信，信就信是得着，就必什么？就必得着。祈求的就给你们，寻找的就让你们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阿们吧，弟兄姊妹。也像我们昨天发的，我们这个我们上海的刘弟兄给大家录那个手语福音，凡求告主名的怎么样子啊？就必得救。你求过上帝没有？你求过上帝救你的灵魂没有？我求过。你求过你就一定进天堂。所以天堂怎么会摸不到呢？天堂的荣美我怎么会看不见呢？这就是福音呢。但是当我们把它倒过来了，我们就哎呀，你够不够谦卑？你有没有爱心？你的盼望坚定不坚定？你做了什么工作？教会服事你参与了没有？你说吧，你在家里面做光做盐了没有？然后大家就当当当当开始往下当。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望远镜拿反。我不是反对弟兄姊妹说我们应该做光做盐，我也不反对大家爱心要增长，我也不反对大家盼望要成长，但是当你把顺序颠倒了，这就很可怕了。阿们吧，弟兄姊妹。其实这个世上有很多东西你不能把顺序 倒反了。比如说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的孩子，我们将来盼望不盼望他们现在虽然小几岁的孩子，盼望不盼望他将来有美满的婚姻呢？现在结婚好不好啊？七岁的孩子现在结婚好不好？不好。为什么？顺序错了，他不到时候，你不能把这个东西放在前面，这个得放后面，他得20多岁以后他才结婚才好。阿们吧。一样道理的，要基督徒要不要背十字架？要。但是你的十字架必须放在基督的十字架后面，你不要把你的十字架放在基督的十字架前面。阿们吧，弟兄姊妹。这个一旦清楚，你要去看的不是总是在想基督是我的榜样，我怎么照着他做，然后做到最后我才能得到这个礼物。不，你信就得到这个礼物。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也将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可以得这基督？信的人就可以得着。是不是必须谦卑，必须有爱心，必须做了这个做了那个才能得着基督？不，圣经上面你信得着。就像刚才沙龙弟兄带诗的时候跟大家提醒的那样子，真的，你想想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主耶稣基督跟他讲说，你们喝这个水啊，喝了还要再渴，但是来喝我这个水永远不渴。他跟撒玛利亚妇人有没有说，妇人呐、啊，你谦卑一点就来喝这个水啊？有没有这样说？你呀、啊、回去把你这淫乱的罪搞定完了再来喝我这个水。有没有这样说？耶稣一次都没这样说过，你要清楚，因为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如果耶稣提出这样的要求的话，他自己就把福音给颠倒了，他自己就在推翻他自己，不可能。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些。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明白，你要去晓得，我们在说为什么有些基督徒的生活这么不快乐，为什么有些基督徒的生活还没有世人积极主动。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真的讲过，我今天我还是在讲，真的，我们当然不要把我们看见当作是全体，但是我们也确实看到有些基督徒真的生活的不如世人。阿们吧。我说你看，比如说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其实中国很多人很多地方发展起来，但是很多基督徒是在这个世界上面最落后的人群里面，在我们这个国家是落后人群里面。阿们吧。当然我不是说啊责备大家的意思，有一些弟兄姊妹明明有能力他可以做得更好，但是他被什么？他被这些东西捆绑，他拿错了望远镜，他没盼望，他害怕。本来他应该有信心说上帝爱我，我做什么事情上帝尊重我，上帝要在我身上得他当得的荣耀，本来他应该是这样，但是他不敢做。他什么？他把望远镜拿反了，他觉得上帝随时可能跟我发火， 上帝随时可能降怒，上帝随时可能闪一个电劈到我身上，甚至掉一个花盆砸死我，是吧？所以我就千万不敢做。你看到有些世上有些人他找工作，他哎那份工作好，那份工作对我的成长，对我职业的发展怎么样都好，他就敢去追。然后我们基督徒呢，不行，这个事情我先祷告一下。这份工作呢虽然不太好，但是我觉得当初是上帝给我的，所以上帝给我，我万一不要了，要了那份工作上帝发火咋办呢？哎呀，这个哎呀，纠结纠结半天，最后还是不要。甚至他要了别人不要他，为什么？别人说你这个工作态度我很难接受，你这是瞻前顾后，前怕狼后怕虎，我不喜欢，我要不了你，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他对上帝认识是错的。他本来应该用属灵望远镜看到上帝充满了恩慈，充满了怜悯。上帝说，我连我儿子都不爱惜，都赐给你的，我万有都赐给你，我要万事互相效力，叫你得益处。但是他看见上帝可能用万事来射我，用万事来砸我，因为遇见什么事情他都可能向我发怒。那么结果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就是我们说他没这个眼镜还好一点，阿们吧，他把这个望远镜拿反了，还不如不拿望远镜。所以有些基督徒急了，就别跟我讲属灵大道理。我现在我的事业发展关键期，我听你这些东西。然后过了那段时间，他再来教会，为什么？因为那个教会教人都是把望远镜拿反的。他说我要听你们的，我就干不成这事儿，所以我不能听，我不能听。所以你要知道，有些基督徒不去聚会，他有理由的。但我们不是鼓励大家不聚会，但是你必须知道，把福音拿对了，拿着福音的望远镜，这个时候看啊。原来上帝是爱我，原来上帝是恩赐，原来上帝让万有为我效力的。那么我会不会有苦难？我会不会有失败？会。但是神的意思都是好的，不是这样子的。而且我所不能承受的，上帝不会让我承受。阿们吧。我寻求上帝医治我，怜悯我，上帝就一定怜悯我，一定医治我，是不是？这就是信心。几或不然，上帝的恩典够我用，这叫信心的进步。阿们吧。而不是说我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我发现我们跟弟兄姊妹讲，有时候我说疾病或者是苦难上帝没有挪开，我说上帝的意思是好的。但你注意听，有些基督徒他不是这样说，他说这是上帝的主权。哎，你知道讲主权和讲神的意思是好的是一样吗？不一样。他说这是上帝的主权，因为上帝现在就是想你苦一点，你怎么样吧，他是这个意思，你明白吗？我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的意思说我求上帝，上帝绝对有能力帮助我度过一切的患难。但是如果上帝现在暂时没让我度过这个患难，他的意思是好的，好像约瑟下了埃及一样。阿们吧。我强调的不是主权，是神的意思是好的。这是有用望远镜和盗用望远镜它不一样的，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所以你知道，一旦知道这些时候，在疾病患难面前，我可以求上帝说，上帝求你来医治我。甚至你说打电话给梁弟兄，给沙龙弟兄说，因为圣经上面讲呢，请长老过来抹油祷告，一人祷告是有功效的，我可以去的呀。梁弟，这你都去，我怎么不可以去？我可以为你祷告，我希望你的病得医治，阿们吧。但如果即便病不得医治呢，我们安稳不安稳呢？我们也安稳。我们安稳是什么？神的意思好，神后面肯定有其他好吧，神一定有其他的好方法，神一定有其他的好美意，是我现在不知道的，是不是？这个叫做用属灵的望远镜看的。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一定要明白这些，一定要晓得这些。你要让基督先做你的礼物，后做你的榜样。你要先看见基督的十字架，后看见你的十字架。阿们吧。所以主耶稣基督，你说你们要天天背起你们十字架来跟从我，你们若不舍己背十字架，就不配做我的门徒。然后主耶稣还跟我们讲的时候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怎么样子啊，得安息。然后他说你们要效法我的样式，因为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你注意，他让我们背十字架，让我们负轭，他说成是我的，说这是我的担子，这是我的轭，就你背的十字架，主耶稣说这是我的。啥意思啊？啥意思？是不是我们要基督那十字架，我们要跟他一起钉十字架，是这个意思吗？不是。主耶稣的意思就是，你所受的一切的苦，一切的艰难，我都视为是为我做的，我都视为是跟我一起的，我会跟你一起背，因为我的担子嘛。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见过两个好朋友在一起，然后你说我的包很重很沉，然后请你帮我背，然后你只让他背，然后你就在那翘着手一路跟他聊天，你说我好舒服啊，你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啊，你得跟他分担。阿们吧。 主耶稣说你们负的是我的轭，你们负的是我的担子，意思就是你背的十字架基督都跟你一起背，他们吧，他是这个意思，而不是像那些把这个望远镜拿反了说如果不背十字架就不能见到基督的十字架就不能得救，这不是把我们的盼望把我们的喜乐把我们的激励都给拿走了吗？不是的，这些是错的，你一定要晓得这些，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讲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用属灵的望远镜去看圣洁，我们要怎样建造一个圣洁的教会，我们要再思圣洁。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还接续我上次讲的，我说第一个你要用属灵的用福音的望远镜去看什么是圣洁，那么你要去知道离开慈悲没有圣洁，离开慈悲就不是圣洁。这是我们基督教对圣洁的认识使我们和其他宗教截然分开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伊斯兰教里面那些极端恐怖分子，他们把自己做成人肉炸弹去炸别人的时候，他们说他们在干什么？发动的什么战争？圣战，你知道吗？圣战。但是我们只要拿着这个定义去看，我就知道说这不是圣战，阿们吧。因为有慈悲没有？没有。一个基督徒当他把慈悲拿开说我要追求圣洁，我为了追求圣洁所以我不顾我父母，我不顾我的亲人，请问这是追求圣洁吗？是。法利赛人怎么说呢？法利赛人就说我们只要说了跟父母讲说我已经把我该给你们奉养你们的赡养费我已经交给教会了，从此以后我就对你没责任了。法利赛人是认可这种做法的。主耶稣认可不认可？不认可。圣经上面多处讲说如果我们不看顾我们的亲人怎么样子，比不信的人还不好。阿们吧。你一旦明白这些，哎，我听着有点，你们有没有觉得有点怪呢？我相信你们仔细想，因为这种观念按照我们以前的神学，这个叫做人本主义，同意吧？按照我们以前，但这老是雇人那能行吗？咱不是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吗？对吧？这句话是不是圣经上面说的？是啊，顺从神，神让你干什么？神有没有让你说把你亲人给我丢了啊？为了我的缘故把你们家给我拆了，神会不会这样做？
不会，
不会，圣地不许可。我之前有一个姊妹，很好的姊妹，然后跟她去聊天的时候我真的是特别的惊讶，因为她原来所在的教会是一个改革宗教会，他们的牧师跟她怎么讲呢？她的牧师讲说你很有服侍的恩赐，但是呢你有一个很大的拦阻是你不能服侍，什么呢？就是你丈夫，就是你丈夫。这个牧师鼓励这个姊妹跟她丈夫离婚呐，这个姊妹就听话离婚了，可怕不可怕？她认为这是追求圣洁，这是圣洁吗？弟兄姊妹，上帝说人神所配合的怎么样子？人不可分开。你看到人为了，但是这个我跟你说，梁弟兄，这是特例，我跟你讲一点都不是特例。我们基督教历史上面曾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做神父的人，其实今天天主教做神父的人能不能结婚？
不能，
不能。你知道多长时间了吗？2000年了呀，弟兄姊妹，他们现在天主教的神父还是不能结婚。在奥古斯丁他们那个年代，一个人原来是一个敬虔追求的基督徒，然后人说这个教区很需要你，你来做教父吧，你来做神父吧。你知道他要做什么吗？他真的跟他妻子离婚，然后去做神父。你看到了吗？然后人为什么？然后大家还感动得泪流满面，哇，好圣洁哦，对不对？我再问你。回到我们这一讲，离开慈悲就不是圣洁。你这样做对你的妻子慈悲吗？对你的孩子慈悲吗？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福音的圣洁观和我们天然的宗教里面的圣洁观完全不一样。所以在这方面我为什么要在这一点再去讲？因为我们很容易受这些法利赛人的控告，你们人本主义，你们是以人为本的。哎，有些改革宗教会把我打成异端，说我是人本主义，人本主义就可以打异端了。你有没有发现这多可怕的这些人哈？说你都是顾惜人的，我告诉你，你不要被他们这些东西给吓住。他们说我们是神本主义，我说他是法利赛主义，他是律法主义，你根本不要在乎他那些东西。真的，你去看看圣经，你去看圣经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我说你回到圣经当中，这里面讲说主耶稣基督一次献上就叫我们这些人得以成圣，阿们吧。好，我问大家啊，耶稣为谁献上？我们是人还是神？
我们是人。
你看到了吗？神为人死了， 这就是福音呐、啊，弟兄姊妹。所以你那些法利赛派的，在今天还有很多法利赛派的人，然后登上庙堂的高位，自称是神学家，讲了一大套的神学，其实是给法利赛人张目的。他是反对基督的，他是反对天父上帝的。上帝为了人成为人，圣子上帝为了人道成肉身，圣子上帝为了人定十字架，圣子上帝为了人死里复活，圣子上帝为了人升天，而且主耶稣基督还讲他第二次还要再来，为谁？
为我们。
他有没有一个地方像那些所谓神学家讲的说为了神的荣耀他来的？主耶稣说才不是呢，主耶稣说我来了不是跟罪有关，是为了你们，我接你们到天上去，你看到了吗？所以你再去看保罗的书信，保罗讲到十诫的时候经常用这样的说法去讲，他说什么就成全了律法？他有没有讲说爱神的就成全了律法？他不是，他说爱人的就成全了律法。甚至保罗在他的罗马书里面讲过说，全律法都包在哪一句里面了？爱人如己。你看看保罗的话用那些神学家的尺子来量，保罗就是个人本主义者。所以你要跟保罗还是跟他们？我再问你，我们教会是要跟着保罗还是跟着那些神学家？我是跟保罗，我把他们像吐唾沫一样，像擤鼻涕一样擤掉，因为他不配，你明白吗？在他们的观念里面把爱神和爱人对立起来，所以你为了爱神一定不能爱人，甚至为了爱神你要牺牲爱人。我说你搞错了。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主耶稣基督当他道成肉身来亲近我们的时候，从一般意义上来讲的话，他是离神更近了还是离神更远了？从神性来讲当然永远不分离，阿们吧。但是从我们一般的意义来理解，他是为了人离神更远。你的敬虔修炼是为了离神更近，离人更远，你就跟耶稣正好相反。我没说错吧？你仔细去想想，这就是福音给我们带来石破天惊的认识。福音的圣洁观和宗教的圣洁观完全两回事，所以宗教的圣洁观他们一定要跑到山洞里面远离人群，甚至把头发也剃了，做一个和尚，做一个尼姑，然后为了什么？为了亲近神，我要远离人。但是福音告诉我们说，上帝为了拯救罪人，而且是污秽的罪人，离开他天上荣华的宝座来到世界上。所以你是什么圣洁观？你想一想，阿们吧，弟兄姊妹。耶稣圣洁还是那些面壁的达摩圣洁？大家都知道说这少林寺不是有一个传说，就是达摩面壁三十年，什么悟出什么高超的武功，是不是啊？就是三十年之久跟人不见面。我说这都是传说，达摩如果三十年跟人不见面肯定疯了，因为上帝说的那人独居不好，你试试谁能三十年不见人的面，肯定疯掉，是吧？这是福音的圣洁观吗？不是，这是人的圣洁观。但是你会看到有很多神学家，他们写的神学书籍和圣经是相反的，他是圣经相反。我们再读三节的经文，我让大家看得更清楚。大家往后翻，我们不是在希伯来书吗？你翻到雅各书，就是希伯来书后面这一卷书，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我们来读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起读。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起读。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你看到雅各怎么讲的？雅各怎么说的？雅各说，你想知道什么是敬虔吗？雅各在说，你想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敬虔吗？雅各说，你别搞错了，你不要以为说真正的敬虔是为了神把人丢在一边，不是。雅各说什么？雅各说，真正的敬虔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就是你要顾惜人，你要怜悯人，你要帮助人，你这个人才是虔诚的。你看到一个人在庙堂里面敲木鱼，你看到一个人他所谓的在那里祷告，他所谓的为了宗教的义务他开始不顾别人，这个人是敬虔还是不敬虔？这个人反而是不敬虔的，你明白吗？所以这个就是很奇妙很奇妙的，就是我们去看福音，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你会发现福音的圣洁观和我们人天然的圣洁观大不一样。福音的圣洁观就是告诉我们说，你要敬虔吗？你要做一个敬虔的人吗？你要做一个圣洁的人吗？你不是跟人隔绝， 你去看顾人。所以我们说在基督教里面，比如说虽然他是个天主教徒，但是确实在这方面是非常让人感动，非常让人敬佩的，就是特蕾莎修女。特蕾莎修女就在这方面，她是完全践行这条圣经，对不对？说什么是真正的敬虔？真正的敬虔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阿们吧。所以我们基督教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主日大家要来聚会，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平时甚至你利用主日的时间，你去帮助软弱的人，看顾患难中的人，这是敬虔。甚至你如果说今天正好有一个病人，我要去看他，我实在为了看他我可能不能来聚会，教会不单不能批评你，教会要在这方面要表扬你，这是真敬虔。真的，这是真敬虔。我们再读一节的经文，大家再往后翻，翻到约翰一书，翻到约翰一书第四章啊。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读两处的经文，约翰一书第四章两处都在第四章。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你看到这里面，我们说敬虔追求是不是要跟神亲近？阿们吧，弟兄姊妹。使徒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怎么跟神亲近？你不要以为说你把自己封闭起来，找了一个密室，然后在那儿祷告，然后有些人就是这样子，然后出来，哇，今天，哎呀，跟神特别亲近，哇，我觉得，咦，这有特别的经历。使徒约翰反对这个，其实我不是反对大家密室里面祷告。使徒约翰说，你要亲近上帝吗？你要住在神里面吗？他怎么说？住在爱里面。你住在爱里面，当你一心想怎么爱别人，当你一心想着怎么顾念别人，当你心里面在想，哎呀，那个弟兄或者那个姊妹，或者我那个邻居，或者我那个朋友，他有艰难，哎呀，我想我怎么帮他呢？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可以给他什么办法？这个时候你正住在神里面。但是你这个时候像主耶稣讲那个好大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那里面说不行啊，那个故事里面不是祭司和利未人看到这个被强盗打的这个倒在地上这个人，他们就绕着走。为什么绕着走？今天主日啊，我得聚会啊，这人倒地上有别人扶是吧，打个120就行了啊，这不关我事。主耶稣喜欢这两个人不？不喜欢。主耶稣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反而停下来，把他扛在驴上面送到客栈里面去，跟客栈的老板说，现在我拿这么多钱给你，他的住宿费我出了，你帮我，如果再有需要我，你再找我。这才是真正的跟神亲近。你看到没有？这就是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其他宗教说你要跟神亲近，你就要跟人隔绝；基督教说你要跟神亲近，你就要爱人，你就深深的爱人。所以你一旦明白这些，我们当然反对你说为了亲近上帝把婚姻不要，不是，你好好爱你的丈夫，好好爱你的妻子，好好爱你的儿女，好好爱你的邻舍，这个时候你正在跟上帝的关系在进步，你明白吗？但是我们这个讲解如果按照法利赛人的观点，这叫神本主义还叫人本主义啊？这是神本主义。但是法利赛人你不要理他，真的不要理他。按照法利赛人的观念，你只要关顾人，你只要亲近人，你只要鼓励人，都是人本主义。但是我们就要这种人本了。我告诉你，因为其实你从福音去看，甚至从上帝律法去看，你从福音去看律法，你会发现律法总共有多少条啊？十诫有几条啊？十条。十诫的总纲是什么？爱神爱人。两边只做一边还是两边都要？两边都要，两边都要。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从福音的角度去看的话，一个真正敬虔的人一定同时是神本主义，同时是人本主义。一个敬虔的人他一定是以神为本，又是以人为本。所以一个教会要建造一个圣洁的教会，这个教会一定要以人为本。这个教会越敬畏上帝，越爱上帝，他就一定要越爱每一个灵魂，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我讲过，我说你注意上帝对你的爱，你就是终点。什么意思？我们很多时候说我爱你哈，我爱你哈，因为后面我还有事要用着你。有些人也是这样理解上帝的，是吧？上帝爱你，上帝爱我，就是为了用我去传福音。我有这个恩赐，我有那个恩赐，或者我没恩赐传福音，上帝就看上我钱包了哈，是不是？然后要拿我的钱包来供应这些传福音的人。我说你搞错了， 上帝爱你，你就是爱的终点，上帝对你没要求。那你说你教会还怎么存在？我们之所以去传福音，我们之所以把自己奉献出来，我们之所以做这些事情，纯粹是应该是基督的爱激励我。所以基督的爱激励我到几分我就做几分。我对弟兄姊妹也是如此的，你不要说我恨铁不成钢啊，我恨铁不成钢啊，你们怎么这么不长进呢、啊？那他就是啊，他现在是小孩子吗？他现在灵性是孩子，就是孩子，他孩子是什么表现就是什么表现，他灵性是大人，他就是大人。属灵的成长和我们肉身的成长确实有时候不一样，对不对？有些人是长了30年还是属灵的孩子，有些人长了3个月就属灵的大人，有没有可能？有可能。但是我只是自然而然，你就是上帝爱的终点，上帝对你没要求。所以圣经上面有这样的经文，它有属灵意义的。圣经上面说儿女应该为父母积财，是不是这样说？不是，圣经上面说儿女不应该为父母积财，父母当为儿女积财。他讲什么？他就讲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他说你不要整天想着我要为上帝做什么，哎呦我要为上帝做什么，不是，上帝为你做什么，这是福音。阿们吧。你被上帝的爱激励，我们刚才讲保罗说他为什么跑得让人以为他热情到一个地步，别人以为他癫狂，原因是什么？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就耶稣这么爱我，这么爱我，我不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我被基督的爱感动感动感动感动到一个地步，我觉得我要去做，是吧？夫妻两个人相爱是被说哎呀不行啊，人家对我做了这么多我也得做一点儿。好，这种其实不是太好，阿们吧。而是我丈夫这么爱我，或者我妻子这么爱我，我很想为他做一些事情，我是被爱激励。哪一种好？我再问你，哪一种好啊？当然是被爱激励。所以基督徒在这方面所做一切事情，因为神爱激励我，我就是上帝爱的终点。所以上帝是这样爱人，所以其实教会也应该是如此。一个圣洁的教会对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灵魂，你们就是我们爱的终点，就是这样子的。就我就是爱你的，你至于你在福音工作上你在各方面你能做多少，教会服事上你能做多少，顺其自然，按着你的身量就好了，不拔苗助长，不强行要求。所以我之前有一个弟兄姊妹在网上跟我去讲，说讲到他的这个他的一个男朋友的这个在教会里面服侍，很我听了我觉得很难过。怎么难过？这个男孩子就是这样，他教会里面好像其实好像找不到人服侍，你找不到人服侍到什么地步就照什么地步服侍，然后趁着他年轻的时候抓住他，非让他参与教会服侍不可，甚至有一点那种带着那种强迫味道的启示味道，这个不敢不做。哎，我在上帝面前起过誓了，这不服侍上帝，然后有些话还说的可难听，你知道吗？有些话说传道改行什么什么什么全家遭殃啊，你可不敢呐、啊、你。然后他苦得不得了，其实他不想做，他的长项也不在这里，所以他在服侍当中非常就有的时候会像放炮一样在讲台上，因为其实这就是人。人真的是这样，他不想做，你逼他去做。你以为我好不容易好了，终于抓住个年轻的弟兄服侍教会，你以为好吗？不是啊，因为他满肚子委屈，满肚子火，是不是？他又不敢跟上帝发泄，然后我们是神本主义者呀、啊，不能跟上帝发火啊。那我跟谁发火呢，弟兄姊妹？当然跟人发火了嘛，我当然要跟你们放炮了嘛，而且是你们把我抓上来的，如果没有你们，我也不在这儿。是不是啊？所以上帝咱得敬畏人，人呐、啊。然后他又看到人很多问题，阿们吧。所以讲台成炮台是必然的。所以每次组织聚会以后，下面炮灰一片，是吧？他打得七零八落，然后聚会结束了。然后下次来了，大家整合整合，碎片刚小心脏刚弄好，然后上来再打一片，然后回来再整一次，这叫恶性循环呐、啊，阿们吧。不是的，你在讲台上面要讲什么？当我们真的是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圣洁和恩慈不可分，人就是服事的终点。你真正爱上帝，你就爱人。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服事，一个圣洁的教会它一定要讲福音，而且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正确次序的福音。你要让大家先知道基督是礼物，基督是礼物是你最重要的。甚至我可以这样去讲，基督是礼物是你应该有99%的认识的，基督是榜样只要1%就够了。你越明白基督是上帝给你白白的恩典白白的礼物，你去效法基督的时候，比那些把基督总是看成榜样那些人，你的样式比他们好100倍，你信不？因为你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 他们是被逼无奈做出来的，能一样吗？能一样吗？就像两个孩子，一个孩子喜欢数学，一个孩子是被爸爸妈妈拿着鞭子在后面等着让他做数学，那大家都把题做完了，但是能一样吗？不一样。喜欢那个就做完了，爸爸我做完了，你看这道题做错了他也很高兴，错了我就改呗。但那个呢，那个很为难，你搞清楚。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一定要晓得这些。另外我再讲一点，我说我希望用姊妹你再去思考，当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请问上帝的愤怒有没有倾泻在耶稣基督身上？为什么？为谁？是谁的罪算在耶稣身上了？你看到没有，就是天父为了我们把他的愤怒发泄在耶稣身上。你看到上帝是怎么为人了？阿们吧。所以我们天然的宗教观念会认为说，上帝为了他的荣耀或者为了怎么样他会牺牲人，大错特错。上帝为了我们会牺牲他自己，这就是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上帝为了人牺牲了他自己，天父上帝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把他的怒气发泄在他儿子身上。什么是人本？什么是神本？你没发现，在那些所谓的那些神学家的观念里面，这些按他们的定义，上帝就是个人本主义者，是个该死的人本主义者。上帝人本吗？上帝是该责备的吗？不是。但上帝是不是真的以人为本？是，是。福音怎么说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怎么说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不是说，神为了他的荣耀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是不是这样说？我再问，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怎么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神自己，赐给他们。赐给谁啊？赐给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太多基督徒被这种所谓的神本主义所荼毒，所毒害，所以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是错的，我们对圣洁的认识是错的。我们不追求圣洁还罢，我们一追求圣洁就开始伤害人，我们一追求圣洁就开始把别人做工具。我说你大错特错。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连你在家庭当中也是如此。不管你的亲人、你的配偶是信还是不信，你就是对他爱到一个地步，他就是你爱的终点，你没有任何的意思想利用他才对。阿们吧。你不能说我丈夫还没信，他挺有钱的，然后我爱他，希望下次他来教会的时候拿点钱出来，你这个就不对了。阿们吧。你就是爱他，就是让他感受到爱，这就是终点，没条件。那我要不要传福音给他？要，因为福音是一个人能得到最大最大的益处。所以我拼尽一切的力气，我想尽一切的方法，我也想把福音传给你。为什么？因为我爱你。你不是我的工具，你不是我得救的台阶，我已经得救了，我只要信耶稣就得永生了，我就是想你得这样的好处。阿们吧。这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而且我再讲一个，我们弟兄姊妹在这方面其实对圣经的一个理解我们经常出错。大家还记不记得使徒行传有一段教会初期的时候有一段凡物公用的经文，大家记不记得？很多基督徒看了那个经文很困惑，是不是？好家伙，啥都卖了，房子也卖了，地产也卖了，住在一起。然后有些基督徒也很羞愧啊，觉得我们教会就不是这样子，好多弟兄姊妹自己有房子，那你有没有啊？然后反正其实那段经文在讲什么你们知道吗？那段经文它不仅仅是讲甘心乐意，那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为了造就人，教会其实生活上面各样的方法都可以用，这才是对的。你明白吗？就是只要为了造就人，让人领受福音的好处，让人明白上帝的爱，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拿工具来用，可以大家在一起吃饭，可以大家在一起一些东西分享，他是这个才是他的经历。而不是你说如果有些人是只是片面的理解，好了，有看了《使徒行传》，特别没房子的特高兴，你知道吧？是不是？哎呦，我们家没房子，然后那有房子，把房子都给卖了，攒在一起，哈、啊，太好了。然后有些懒汉看了这个经文就特高兴，是不是？嘿，凡物公用，我也不上班了。我知道我们教会有些人收入不低， 是吧？这一平均，嘿嘿，我的高兴，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凡物公用是不是在讲共产主义啊，弟兄姊妹？共产主义跟基督教的圣经能不能吻合呀？完全不能吻合。圣经是绝对反对你去侵吞别人的私有财产的。圣经要求对任何人的财产你必须尊重。你如果贪恋别人的牛驴，贪恋别人的妻子，贪恋别人的房产，这是十诫里面最后一诫，说这个就是犯罪。阿们吧。所以这里面在讲什么？其实凡物公用是讲一个教会为了使福音在弟兄姊妹中间更好的传播，他的方法可以用很多，日常生活都可以用。所以我们有时候以前很担心，哎呀，那个教会啊，能不能大家一起吃饭呢？这会不会世俗啊？可不可以啊？可以。说梁弟兄，你又想叫人请你吃饭？我没这个意思啊，我没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举例，假设有一天我们教会我们做了一个厨房，把它比如说把我们阳台隔出一半做了一个厨房，然后聚会完了大家可以一起喝个汤，夏天可以喝绿豆汤，冬天有面条汤，好不好？
好。
好，哎呀，肚子好。嗯，你们这些吃饼得饱的，你们这些就是顾自己肚腹的。我告诉你，使徒行传里面凡物公用就是抵挡这些指控的。我有什么不可以？我只要是让大家在一起是为了加强弟兄姊妹之间的相交相爱相通就可以。阿们吧。我可不可以办一个做蛋糕的团契啊？可不可以啊？当然可以了。我可以，我很会煮蛋糕，我很会做蛋糕，然后把人聚集起来说，来，大家一起学做蛋糕，然后做蛋糕的过程当中分享主的爱，向慕道友传福音，可不可以？
可
以。可
以。
可不可以搞一个妈妈团契？可不可以搞一个音乐团契？可不可以搞个音乐沙龙？可不可以搞一个书法团契？可以。你有什么你就可以做，这叫凡物公用。为什么？目的就是一个造就人。所以什么是圣洁的教会？圣洁的教会它就一定是以人为本。我就直接讲了，圣洁的教会它就一定是以人为本。你不要以为说以人为本这叫人本主义，这叫不正洁，错了。它一定要以身为本，同时一定要以人为本。一个教会它有一天不关心人，它在利用人，你赶紧离开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变质了。他再说他是圣洁的教会，他也不圣洁；他再说他是敬虔，他也不敬虔。你就拿出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给他看，真正的敬虔是什么？清洁无玷污的敬虔是什么？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你变成利用人了，你还敬虔什么？你还圣洁什么呢？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那些律法主义者，那些法利赛派的，就攻击我们，说我们是人本主义。我说搞错了。他说我们不圣洁。我说搞错了，我们才圣洁，你们才不圣洁。你越是像和尚敲木鱼一样，你越是不圣洁，你越是假敬虔。上帝自己讲了，说我喜爱祭司，不喜爱连续，是不是这样说？正好反过来，上帝说我喜爱连续，我不喜爱祭司。你搞那么多宗教仪式干什么？你不如去怜悯人。阿们吧。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说见到圣洁的教会，你依然要看到圣洁和慈悲之间的关系。你要把那种错误的所谓的神本和人本给他捋清，不要中他的诡计。真正圣洁的教会一定关心人，真正圣洁的教会以人为终点，真正圣洁的教会一定深深的爱人。所以我在这方我不在乎，你知道吗？有一些甚至所谓的很大的布道家在这一点观点上面跟我们不一样，但我也反对他，我也反对他，因为他所谓讲的神本主义其实是控告人的。我不要，我不要，真的。你去想，我说我之前我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我上次讲到的时候我也讲过，我说有些布道家，你看他去布道，常常人满为患，但是这些布道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有些布道家是福音的拦阻。哇，人家一年不是搞多少场布道会，比你这个梁志勇不是搞多多了，你还敢批评人家？我就是敢。你知道为什么批评吗？因为有些布道家整天说你们讲的不是全备的福音，你们还敢讲，所以大家都不敢讲了。大家都不敢讲了，当然他布道的时候都去听他的了。我问你，他布道的时候来了人很多，但他实际本质上面他到底是在促进福音还是在拦阻福音？他是拦阻福音。本来有一千个人可以传道，听了他的讲道以后，这一千个人都不敢传道了，就等他来，一人带了三个慕道友过来，那可不是三千人吗？但是这一千个人其实他平时这三百六十五天，像我们说的一人做十个灵魂工作，这一年他得多少？而且这一千个人得造就不得造就？得造就。你当你把人拦阻了，你的布道会是人很多，但是你是福音的拦阻者。阿们吧。所以我才不在乎那些圣经上面要求我们慎思明辨的。
你不要看的人多你就以为真的，我有些不就是这样子，整天在讲台上全备的福音，全备的福音，你不全备，他不全备，然后甚至别人已经是牧师传道人了还说人家不全备，那听了他的道的人就不会，当甚至别人搞布道会的时候都不会送人过去，就等他来。但是这些人是对福音的拦阻，这些人不是对福音的促进，是不是？我就再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假设一个村子里面原来家家都做早餐，各花入各眼，是不是？有人喜欢吃萝卜，有人喜欢吃白菜，有人喜欢吃面条，有人喜欢吃米饭，那然后有个人来了，你们这些早餐都不合格，从此以后你们再做早餐害死你们的孩子，然后就他们家开了个早餐馆，请问他们的早餐馆会不会爆满呢？会不会爆满呢？会。但是他对这个村子里面做早餐，他是毁灭性的打击呢，还是造就性的建造啊？毁灭性的打击嘛，你明白了吗？所以我说在这方面来讲我才不在乎这些，你一定要去看，一定要去晓得。回到我们这里讲说，真正的圣洁一定是顾念人。一个圣洁的教会，你要看这个教会圣洁不圣洁，不是看这个教会大家人人哈坐在那儿很严肃啊，然后那别说话啊，别翘二郎腿啊，别那什么啊，然后哎呀这教会好圣洁。我知道有些教会如果聚会迟到十分钟出去，真的有些聚会迟到了进偏门啊，到旁边去，甚至有些教会它前面有个大前厅，迟到了坐前厅不许进去，他这才是圣洁教会，是不是啊？我再问你，不是，这是垃圾，好不好？所以你真的去看，我说真正的圣洁，他一定要顾念人，在这一点上面，福音向我们是彰显，律法是这样吩咐的，阿们吧。律法就是这样吩咐的。关于上帝的诫命是四条，关于人的诫命呢是六条，而且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保罗说，爱人如己，就把整个全律法都给成全。你去思想，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的。而且使徒约翰，我们刚才没跟大家去读，使徒约翰还说了这样的话，其实也是石破天惊的。他说什么？如果你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怎么样子？你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你以为你我要爱神，为了爱神，我不能爱老婆，我不能爱你了，因为我爱神，是吧？孩子，我不能爱你了，弟兄，我不能爱你了，因为我要爱神。上帝说你在讲假话。你根本不是爱我，因为你不爱弟兄你就不是爱我，你明白吗？所以不要在乎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他们立的标准都是错的，按照他们的标准，你只要关顾人就是人本主义，按照他们的标准，因信称义就是义信主义。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儿？说什么叫义？有些教会传的是义信主义啊，因信称义其实真的 so easy， 是不是啊？很容易信就得着，他们明白不明白？他就不明白。你要不要找一个聋子来给你调你的钢琴啊，丁子？你要不要找个瞎子来给你品评一下你的美？你做的画，你画了一幅画，找一下来跟我说这幅画好看不？你找法利赛人去讲圣洁，你找错人了。你找律法主义者讲圣洁，你找错人。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再看回我们的圣经，我说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十章十节和十四节，这里面讲到圣洁的时候，它这里面我说你要注意的，一个叫做完成的圣洁，还有一个叫做持续的圣洁。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中文因为没有时态，我们中文没有时态，但是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节这里面呢，它讲的那个成圣那个词，它的时态是完成时，就是已经完成了。然后十四节那里面讲到用的成圣呢，他用的词儿又是什么呢？又是一个进行时的时态。那这个什么意思？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有没有福音讲解不一样？因为如果用不用福音来讲解的话，进行时的圣洁就是讲的我们持续努力最后才能圣洁。但是我们回到圣经去看，它不可能互相矛盾，阿们吧。你仔细去想的话，你就知道说，当第十节讲到说使那些成使我们得以成圣，他用完成时，他强调什么？就一基督一次献上，我们的圣洁成全了没有？成全了，完成了，不用了，你不需要再用任何其他的方法使你圣洁。但为什么十四节用持续？我们说这里面你要，我举个例子让大家就明白了。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你的孩子如果小学毕业了，他还会不会再去读小学的课本？不会了，所以小学课本就收起来了，对不对？ 这个事情我们说小学完结了，有时候我们以为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圣洁他用进行时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要以为说基督一次献上使我们成圣，从此以后你就不要考虑圣洁了。有些人就是这样理解，圣洁都完成了还考虑圣洁干什么？我们基督教，我们主耶稣基督已经把圣洁都给我做成了，所以我现在需要考虑的就是怎么老婆孩子热炕头啊，这些都别想了，这些别管了，它结束了。他以为是终结的意思，而这两节经文是告诉我们说，圣洁既是完成了，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完成，靠我们自己不？不是，完全靠耶稣。但是这个圣洁的能力还在持续的在我们身上发生作用，你明白吗？我再讲一遍，不是指你要持续努力让自己圣洁，而是圣洁的能力并不因为基督献了一次祭以后，圣洁的能力也跟着他结束了，而是圣洁的能力还在你里面。你知道这个为什么我强调这一点？这一点对我们教会建造，对我们弟兄姊妹的追求就有大有帮助。到底是圣洁的力量大还是罪恶的力量大？圣洁的力量大。但是如果圣洁的力量不在我里面行不行啊？不行啊。所以有些人如果用前面那种理解说基督一次献上使我圣洁，是啊，地位上我已经圣洁了，但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或者他忘了基督圣洁的能力还在他生命当中发生作用的时候，他面对罪恶他就很软弱。阿们吧。他面对，我就还举一个武侠小说的例子，我那时候看那个《天龙八部》里面讲那个阿紫跟他的那些师兄们面对，他那师兄是星宿派的，很坏，然后要怎么样子呢？准备整死他，然后还喷那个火出来。这个时候他一开始吓死了，因为他几个师兄围攻他，他那次看来是必死无疑了。但是没想到那个时候这个天龙八部里面那个其中一个大侠乔峰正好在他后面，然后这个时候小声跟他说，姐夫在这儿放心啊，咋他一听乔峰在这儿我还怕什么，他就开始不一样，他就开始挑衅他二师兄了，挑衅他师兄什么呀，你怎么样子啊？哎，他师兄奇怪了，这小师妹平时见我都是阿谀奉承，吓得不得了哈，现在在我面前这牛啊，这横啊，好吧，你想跟我挑战我就烧死你。他们用那些什么什么邪术，然后火就烧过去了，结果烧最后把谁给烧死了？最后把他这个二师兄给烧死了，然后他成了大师姐了。但他为什么变了这么横啊？因为原来乔峰在后面掌心摁着他后背，一直给他源源不断的输功，然后他的内力源源不绝，你知道吗？我讲什么意思？当我们以为要自己追求圣洁，把圣洁建造起来，这就好像基督还没完成圣洁，这个时候你很难。但是有些人以为说基督已经使我们圣洁了，但是基督使人圣洁的能力我忘了还在我身上，这个时候那么他还是软弱，他见到罪恶的时候他还哇，这个是我多年的恶习，搞不定搞不定搞不定，没办法没办法。但是当你知道圣洁的能力持续的在你身上，所以我一定能胜过，我可能这次会失败，下次我又得胜。所以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基督徒的这个生活样式就一直持续性的，它是有一种积极乐观昂扬向上主动的精神，因为圣洁的能力一直在我身上，从来不曾离开。我软弱是因为我以为他离开了，你明白吗？就我们举个例子，其实我们基督徒都是王思聪啊，大家知道王思聪啊？王思聪是中国首富王健林的儿子，是不是？王思聪怎么开公司的？我问你，王思聪是不是在街边摆摊，然后烧羊肉串，然后这一笔钱一笔钱的挣，然后开公司？不是，王思聪一开就几千万的投资投进去开一个公司。我们基督徒，耶稣基督已经把他的圣洁给了我们，阿们吧。上帝的恩典是给我们预备的，所以我是讲属灵追求啊，你不要搞错了。你不要，梁静昨天听了你讲的，我特别高兴，我第二天就找了一个合伙人，走，投资5000万去，然后被人打一顿，是不是？那你哪来的5000万呢？不是，而是属灵上面，耶稣基督就是我的圣洁。我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不是要制造圣洁，我是要支取基督的圣洁。我不是要制造恩典，我是要支取这个恩典，阿们吧。我老爸不知道多少东西都是给我预备的，这不是罗马书八章讲得很清楚，说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什么？岂不也将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你就明白了为什么像受基督教影响那些国家，像美国像欧洲那些人走路都是这样的，是吧？我们中国人有时候很不习惯，太骄傲了，哪像我们中国人个个谦卑，是吧？其实中国人不是个个谦卑，中国人是抬不起头来，好不好？ 经常灰心，他为什么有这样？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底色，一个信仰的底色，影响到他的文化，使他行事为人，他就是积极向上。所以你再看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有很多基督徒比一般的人低头还低得厉害，就是我刚才讲为什么，因为望远镜拿反了。我们应该是昂首挺胸的人，我们应该是昂扬向上的人，我们应该是勇敢追求的人。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污秽能够沾染圣洁呢，还是圣洁能够洁净污秽？真的吗？那干嘛你躲到庙里去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圣洁能够洁净污秽，我干嘛躲起来呢？我干嘛跑害怕一些？哎呀，这个事情他也不行，就是做会得罪主。哎呀，这个事情做了会让我变坏。哇，你的圣洁好软弱啊！你的圣洁好软弱啊！圣洁是哦，梁弟兄，你的意思让我做坏事？我才不让你做坏事。我的意思是你面对这个有罪恶的世界，你勇敢向前，因为圣洁有能力。阿们吧。圣洁能洁净污秽，你见过污秽把圣洁给搞死了吗？主耶稣基督担当我们所有信他之人的罪，他有没有因此变得邪恶呀？
没有，
没有啊。圣洁是有能力的。所以你要真的知道这些，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去到各处。我最后讲一个小，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个小见证。我看到一个见证讲什么呢？就讲的说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其实原来大家知道就是那种所谓的三陪小姐那些的，是在做这些什么，其实就这个淫乱的这样的事情的。然后有人传福音给她，传了福音给她以后，她特别感动，她被基督的爱感动，说我再不做这些事情了。她就回家，然后开了个聚会点去传福音，然后受她造就的人很多。这就是福音的能力。圣经上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其实圣经上面例子好多。撒该原来是个贪官，阿们吗？现在最近大家都知道那个热播那个连续剧叫什么《人民的名义》，是不是？撒该原来是个贪官，然后耶稣那天在树上，他在树上看耶稣，耶稣说：“今天我去你们家吃饭，你知道吗？”我们中国今天谁知道说，比如说假设你知道陈希同是个贪官，你会去他家吃饭？不会，耶稣就去他们家吃饭。吃饭，撒该很受感动。大概就变了，他说我要把我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讹了谁，我骗了谁，我还他四倍。这个人就从那一天开始成了一个圣徒。这就是福音的能力，阿们吧。那个原来被鬼附的格拉森，被鬼附的那个人原来被鬼压制，然后福音来了，他变了，他醒过来了。醒过来了以后，主耶稣在那个地方传不了福音，因为那些人都想打死耶稣。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把他身上的鬼赶走，那些鬼进了哪里大家记不记得？鬼进了猪群，一下死了2000头猪，那些人气死了，说这耶稣来第一天搞得我们这儿损失2000头猪，还能让他继续待，明天再损失2000，我们还了得？他们就不干。但这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圣经上面讲他很想跟着耶稣走，主耶稣说你不要跟着我，你就在这里传扬神为你做了什么事情。所以这个人刚刚信主就成了一个布道家，把格拉森附近地区福音都传遍了。这就是，这是不是圣洁的能力，弟兄姊妹啊？我们有没有呢？
有。
哎呀，还是没信心。你的信心再小，神的能力不因你的信心改变。阿们吧。你有赶鬼的权柄，你有传福音的权柄。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权柄甚至不受信心的影响。你没有信心是不敢用权柄，但是你只要用权柄，哪怕你说你信心很软弱，很有问题，你只要用出来，它就有果效。真的。所以怎样去建造一个圣洁的教会，不要怕那些道德主义的控诉，不要在乎法利赛人的说法，你要回到圣经里面，把这个望远镜正确的使用，看见天国的荣耀，把这个望远镜正确的使用，看见福音的大能，把这个望远镜正确的使用，看见上帝的应许如同汪洋大海一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所遇见的艰难不过是海上的一叶小舟，所以我一定能够，这就是圣洁的教会，这就是神圣洁的子民，而耶稣基督已经把他的圣洁给了我们，我在圣洁上已经完全，我要支取，我要使用，我是属灵的零二代，阿们吧。零一代是谁？零一代，零一代不是长老，零一代就是耶稣。那我只要去这样去做，求主带领我们，感谢主。
我们唱一首歌，138首。主啊，我赞美你。
138首，138首，主啊，我赞美你。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圣灵上帝，我们也感谢赞美你。我们的天父深深的爱我们，所以差你的独生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罪人死，使我们因着他的血，我们罪得赦免，我们得进天堂。我们也感谢圣灵上帝，把这样的福音真理刻在我们心里面，引导我们，让我们把这个福音做属灵的望远镜，正确的使用，使我们知道天堂触手可及，使我们知道真正的圣洁。我们向我们三一真神感恩和赞美。我们也求主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每一个听到这篇讲道的弟兄姊妹，使我们真正去建造圣洁的教会，不是那种法利赛派的，不是那种律法主义的，不是人天然的宗教观念的，而是福音的圣洁，而是明白主你的美意的圣洁。主，祈求你祝福你的众百姓，祝福我们，让我们看见圣洁的能力，让我们看见福音的大能，让我们晓得你的美意，我们就欢喜，我们就感恩。我们被你的圣洁所激励，被你的能力所激励的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乃是积极主动，昂扬向上。愿主你的恩惠、怜悯、保守、平安与你的百姓同在。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